应该大家都知道股神巴菲特，那他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偏低调的一个神队友，那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查理蒙格。巴菲特是这样形容他，他是一个比他聪明然后有智慧，还说蒙格使用他思想的力量让巴菲特从猩猩进化到人类，否则他会比以前穷的还多。他其实就是伯克夏公司的副董事长，他也在去年2023年的11月已经去世了。那我记得那时候新闻出来的时候，我还有把他的书就还有特别写一篇文，然后就讲说这本书对我影响有多么的深，就我真的很爱这本书。那这本书是蒙格他在20年来收录他最重要的11场演讲，对，那你可以就从这本书里面看到他是多么的反骨犀利，但是又充满智慧。他也不是一本就是很正规的投资理财书，也不是什么工具书，更多是传达他人生智慧的书啊。
欢迎收听我们的不打草稿与已读的特别集数。那我是 Jasper， 是在美国的明尼苏达州在读博士班的一个研究生，但要准备毕业了。我们的频道都是会聊我跟 Vivi 的一些生活哲学、生活所思所想的记录。
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vi。我们好像没有在这个节目上自我介绍过。
对，但这一集就让我们破例一下。
好，这是我最不擅长的部分。我跟 Jasper 是大学社团的同学，所以我们在多年以前想说要一起开一个 podcast 频道，前两年才突然开。
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已读的有余，我也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聊书的 podcast， 叫已读不回的已读，这也是我第一次跟别人一起聊书。
Jasper， 你可以分享一下为什么会找 Vian 好了。
这有一种直觉感，就是他的书单跟我的书单大概有至少87%，不能还可以更高，还有很高。因为他上一集录什么人生4000个礼拜，我记得我在1年半前就看过了。他的书单重叠率跟我是极度高，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同什么那种同道中人之类的。所以就不完全毫无犹豫的就直接邀请他，哎，那你要不要来一起聊一个我们都有看过的书这样。
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书，我们三个都非常喜欢的查理蒙格，
这本书名叫做《穷查理的普通常识》。
我是把它列为如果我的书柜只能留3本书的话，我一定要有这一本。
这个赞誉好高哦！
我也是给超高评价，因为我那时候在来美国嘛，只能带大概10本书，然后每次回去可能都加5本这样。但我第一本想带的也是就是直接蒙格这一本，它对我来说感觉这种圣经般的存在，
真的。
我是给就是至少5颗星最高评价。
因为我通常不是那种会2刷3刷书的人，我就觉得好看的书真的非常多，但是当你们提出说要来2刷这本的时候，我就毫不犹豫觉得对，它是一个可以再看2遍3遍的一本书。
真的
每一次看觉得有感触的章节可能都不太一样，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 Jasper 就是突然说那我们来讲蒙格这本好了，然后我们就立马答应了。
对，
当下立刻马上就好啊好啊，就是他
没错。
其实我自己觉得我没有说实在从头到尾完整看过这本书一次，没有，我都是跳着看。我觉得这本书的存在对我来讲，就是因为这个书跟这个人同时存在，然后他的东西他的智慧又在别的地方会出现。巴菲特很多书的系列嘛，其实 都或多或少都会提到蒙格，也很多就是什么关于心理学的一些书也会讲到就引用蒙格的一些东西。所以你会在不同的地方看到蒙格的思想，所以他不只在这本书里面，他是一个广泛的一个 collection 嘛，就这一系列的东西我觉得都属于蒙格思想。我对蒙格这个思想的认知在往上推，因为你如果有看这本书或者知道蒙格思想的，他是推崇富兰克林，班杰明·富兰克林，就是美国国父的精神，
他的偶像。
那美国国父的精神又往上推，其实就是希腊时代的哲人，就比如说他里面有个什么西塞罗啊，很斯多格学派的一些人。所以本质上蒙格在往上推，在往上推，其实就是人类在文明世代的那个超早以前的希腊时代就已经存在的东西。然后我觉得蒙格只是在这个20、21世纪把它发扬光大，利用他的形式跟他的公司的成就，让告世界知道哦，我就遵循这些古人的智慧还是可以那么成功这样。就是它重要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实证的案例。你知道这些哲学很棒，可是这些哲学不是只在哲学系里面当教授那边爽爽而已，他把它应用到他的公司，他的待人处事，然后他可以过一个幸福的一生这样。
那我们今天的形式就是每个人会先分享自己最爱这本书的一个观点，因为蒙格就是一个他就是书里面一直在主打说你要有办法反驳自己喜爱或深信不疑的观点，你才有资格拥有这个观点嘛。所以我们就直接效法他的精神，我们今天也要再另外就是找出一个蒙格的观点，然后我们要反驳他。
好，可以先分享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段落，是他有一个演讲，演讲题目是如何让自己生活悲惨。这个演讲他是完全用相反的概念说，你只要照着我说的这些过一生的话，你就会超级悲惨。反过来想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想要过得悲惨，那你就不要去做这些事情。那只是用一个幽默的这个方式来去论述。那其中有一个是，他是说如果我知道我以后会死在什么地方的话，那我就绝对不会去那个地方。在做一件事情或是在下一个判断的时候，一定要先去参考前人的建议。别人踩过的坑，你已经看到那边是个坑了，你就不要去踩。只要你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看很多的事情，做投资的决策、人生的抉择，基本上你是不太会就是过得很惨的。因为你把前人古人的这些智慧，你如果都读一读，汲取历史的教训，基本上不太会有太惨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这个部分我是很认同的，因为我就是从小就是很爱看书，然后我大学的时候也是那种狂参加演讲、狂问问题，一路其实都过得蛮顺的。那我会把这个顺一部分会归功于，就是我真的参考了很多很多很多人的意见，然后把这个很多很多人的意见纳入在我自己的决策系统里面。所以不同领域的人、不同年纪的人、不同身份的人，他们在看一件事情的时候，从什么视角切入去解决这个问题，是我会在做决定的时候的一个习惯，就是我会参考各方的意见，然后最后再自己下一个决定。比如说要选工作，或是我要去做一个比较未知决定的时候，我倾向就是要大量收集资讯之后再做，这个是一个立场。但当我越来越了解我自己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哎，其实有时候完全不要听任何人的建议，自己跳下去尝试一件事情，体验到的收获有时候是更独特。跟就算你知道那是个坑，你依然踩下去，然后去让自己受一点伤，有点像反脆弱的概念，就是我知道这件事情会对我造成一些些负面的影响或伤害，但不至于让我这个人毁掉，或者是我不会去做这种太极端、太可怕的事情。比如说，不知道你们在网络上有没有遇过那种诈骗，他们那个营业要结束了，然后要免费送行李箱什么之类，我一看就知道那个是诈骗，但是我就很好奇他到底是怎么骗人的，我想要知道这个骗人的历程是什么，所以我就决定我要假装被骗。反正我就会做这种事情，我在生活上是会做这种我是会做这种事情的人。我明明知道他就是个诈骗，或是他就是一个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帮助的事情，可是我就是要去了解他到底在怎么，他到底是怎么想的，然后我想要知道这个流程是怎么样，所以我还是会假装被骗，我还是会愿意去受一点伤。所以这个有点像是在我自己可以掌控的范围内，我会去踩一些坑，故意的。现在会越来越觉得有些事情是你就算听了别人的一百个建议，那个建议就算再有智慧或什么，如果没有自己真的去受一点伤，或然后自己去真实的去碰撞一些挫折的话，是没办法得到最深刻的那个收获的。所以我现在是倾向，就是我当然还是会去站在巨人，尽可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避雷，然后去听一些很有智慧的人的建议，去读书。可是有一些事情我会有一个小小的比例是让我可以可以试错，可以发疯，然后这个可能 10% 的机会是其实是让我可以自己用自己的经验去试一些错吧。这是我觉得我想要强调的这个相反的概念。
我觉得你讲的反脆弱真的不错啊，就是你要吃一点小毒，但是毒又不能毒死你，杀不死你的变异，让你变得更强这样
对，就刻意的去知道不是一件好事，但还是觉得我要来试一下。
同意耶，就是还是要，就应该说你即便知道说啊可能失败率很高，或是可能真的会踩到雷，但是就是还是觉得如果没有去试过的话，可能会有一些遗憾，或是有一种那有没有可能还是有一点成功的几率。所以我觉得在有受伤前提的认知下去尝试一下，我觉得很 OK。
还是要有不理性的成分在，因为不然 你还是要有愤怒啊、失望啊，这你才活得像人啊。不然你就是很理性，全部知道跟 ChatGPT 说了一样做事，你就活得没有人性，很奇怪。对，我觉得这也是就是各种大喜大悲，大悲也是一个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觉得那个体验之前说书也有讲到那个多巴胺国度那本我有看，就是要怎么得到喜，你必须要先有就是很不舒服的东西。所以我觉得
跷跷板，
对对，这个跷跷板必须在人生中一直存在。如果你全部很理性，好，我们讲的这个 ideal 的生活，我们人就是很理性的活在一个快乐度是五的生活，那你就永远达不到死，因为你就是一直正正正的。你要有个负七，然后就下一次负七变正三的时候就加死，你就觉得好开心这样。
超 超同意，
很难很难活得理性啊，因为你就是本能，就是一个人类，就是一个会犯错的事情，但他就是我觉得犯错本身就是一个人类价值的存在。
我不知道你们知道执行长日记 Stephen Bollett， 他最近蛮红的，他里面就讲说疯狂试错，就是他的公司里面推崇的这个观念，就是你一定要把试错当成你的 KPI 之一，就他其实就是鼓励你不断去尝试尝试尝试，然后你可能会失败个八次九次，但是你成功的那一次就可以为公司带来很巨大的利益。
嗯，
然后他是行销公司，我觉得套用在行销其实还蛮需要这个理念的，就是你有什么创意，你有什么 idea， 你不知道它会不会红，会不会有流量，会不会爆，但你就是要去试试看，因为没有人会知道结果会怎么样。
我觉得把那个当成、KPI 很帅耶，
对，
这个学起来比如说列那个年度目标，可能都会设一些很正向的啊，我要运动，我要干嘛干嘛干嘛。对，那是不是要列一个就是我要做一件反常的事，
失败率很高，是
还是要试一下，这个目的不是要就是为了叛逆而叛逆，是我想要在这件事情上得到一些有趣的经验吧。
嗯，这好赞、
哦、好，我决定2025
快到新的一年了，
我就要这样试试看
我今天其实就在看他的算最后一章节，他在讲那个西塞罗论老年，疫情前可能就知道这本书，2018-2019就有看过了，那时候我就完全不想看这个，我觉得论老年关我屁事，他就是60岁人在看的东西。那我现在觉得、中年了，那我来看一下老年长怎样。然后
你中年了是不
是，就是自我认定觉得中年了嘛，中年大叔这样，
快老年。
然后好，我就想，我就看他里面有讲到，刚才讲说一开始前面讲到就是司法富兰克林嘛，然后因为他说以前的富兰克林就是翻译这个西塞罗的那个论老年这本书，在美国他算是第一版，因为原本是拉丁文嘛。查理蒙格就在想，为什么我会想要学那个？富兰克林想要学西塞罗，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的动机是什么，但他有发现他的潜在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意识到如果把这个西塞罗的价值体系学下来，自己很有可能会成功。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意识到让我觉得为什么我们一直在遵从查理蒙格，就像刚才讲的，因为他是很实际的一个很成功的案例，我们把这些融入的东西其实都是为了追求利益，我不是为了追求智慧，因为真的追求的都是利益导向啊。富兰克林也有讲过，就是你要说服一个人就是要用利益来说服他，不是跟你讲说、你现在做好事可以干嘛干嘛，你要说、你做这件事情可以赚钱或者可以干嘛，大家就会马上去做，就利益这件事情是发自一个很潜意识的学习。然后我就觉得好、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我这样学，那我以后蛮有信心可以跟他那么厉害，所以我觉得我很多想法其实也是从一个利益导向，不是因为说、我对哲学真的多有兴趣，我觉得这我而是这背后对我应该是有一种自身上的一个帮助，然后我是追随这个利益，只是我没有把它客观的去想。然后他这边有提到这件事，我就觉得蛮有趣的，反正他就很遵从智力跟体力这件事情，因为以前古希腊神这些哲人不都要有就是智力很好然后体力要很好，但他又更偏好智力，他觉得老人的生活其实如果年轻的时候有认真活的话，其实你老年人的那个复利效应累积起来的生活是比年轻人好非常多的。
嗯，
所以他就把一个，因为大家在 aging 这件事情的时候都会一个很负面，就啊，我又老一岁好可怜，什么每个人都28、29老妹了这样，但其实老是一个它是一个很有 rewarding 的事，因为你的智力一直在成长，就是你跟以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这一篇文章是蛮有那个，就是还蛮
激励人心
算开心的，就是你会觉得、
瞬间不怕老了，
你会觉得老没这么恐怖。
嗯，
迈入中年真好，这样
有一点对。然后我要批评那个查理蒙格的是，他在那个人类误判心理学里面有讲，就是废话什么倾向。
嗯，
我是觉得我自己有偏废话倾向，但我觉得查理蒙格他也有个废话倾向，他废话那么多，就用展现。其实我觉得他废话真的蛮多的，说实在，就是一件事情可能讲一下别人就知道，可是他要讲好多例子。但我自己觉得我身上也是有这种东西，就是会觉得，我知道很多，所以我要跟你讲这件事情。
嗯，
那我觉得这边也有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对，他这边有一个，反正他自己有归纳说，一个爱说教的很少受到世人欢迎，那少数例外者是因为他们跟某一个人叫萧伯纳一样，懂得将智慧与道德结合在一起，就是你废话可以，可是你要把你的智慧跟你的道德然后你的行为全部都结合在一起，那你的废话可能就会有人听，不然你会很容易令人讨厌。
嗯，知行合一。
论老年的这部分，我觉得有个刚才讲说老到底有多好，他有一句我也觉得蛮实在的，就是说人生的悲哀在于我们总是太快变老而又太慢变聪明。
嗯，
对，然后等到你不必再修正的时候你也就玩完了，这是富兰克林讲的一句话，在他翻译那个论老年的那本书的时候。所以总之我觉得我今天读这一章的时候，我觉得跟我以前在读的时候心得蛮不一样的。
嗯，
因为以前可能就觉得这60岁人再来看就好了，干嘛现在来看。 但当年时间就是慢慢的越长越大的时候，觉得认知到这意识到这个衰老这件事情是人生不可避免的时候，然后来看他这个文章，我觉得还蛮感动的。
嗯，这就是二刷的意义。
二刷三刷的就是它效果是比两倍三倍更强大，可能是十倍以上的效应。最印象深刻想要反驳一点，就是一个能力圈与那个铁锤人效应。能力圈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的攻击范围，好，念能力之类，就每个人都有个念能力，那你的念能力适用在一个半径方圆在一个某个距离里面的东西，超过你的那个能力圈的范围的东西你就尽量不要去碰，因为你极有可能会失败。以前不是很多都医生都会上什么康熙来的评论什么政治评论什么东西，因为大家觉得医生什么全部都懂，其实他们很多都他们只懂医学，他们其他比如说评论政治他们不懂，可是他们就很多名嘴会是什么从医学背景过去，因为大家台湾人相信觉得、哦、你医生一定读很多知道很多事情，可是他通常都会出大包，超过他能力圈以外的东西基本上是他没办法掌握的。铁锤人效应也是那个查理蒙肯常提到，就是手里拿着锤子是 像一个钉子一样，所以他强调的是说我们不能只有锤子，然后还有很多工具箱，然后什么 checklist， 然后在想很多事情的时候就要把这些 checklist 拿来用。这样当时就跟 VV 讨论，就是我觉得听起来好像我们要找很多工具来用，要收集很多工具，我们要看很多东西，这个什么 coding 要学一下啊，网络行销也要学一下，当这些东西的资源很多的时候，我就突然有一种意识到觉得不对，应该反而我们要成为铁锤人，必须有一只锤子在手，就跟刚刚讲的能力圈一样，我们至少工具箱不能连一个锤子都没有，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特殊的训练，你必须要专精在一个地方很厉害。比如说现在网络家教很方便，每个人都可以当 tutor ABC 啊，但当这个网络教育很普及的时候，很厉害的家教反而会逆向得到最大的好处，然后你只是哦，我现在赶快学个两小时去当个什么家教，人家什么国中数学国中英文，这样那些都只是拿到一个 average 的报酬，就是你要反向的操作，你要当大家觉得这很容易去做到，比如说哦 coding 很容易啊，现在 chat GPT 随便按按就可以每个人都会 coding， 错，那时候你要努力去把 coding 变得超专精，然后让 chat GPT 无法取代你，那这种技能就会变得超级有价值。铁锤效应跟这个能力圈加在一起，就是说我们始终要 拿到一把锤子，这一把锤子是我们的武器，必须来用，但是在用的时候就知道我看这世界的观点永远都是错误的，我就是永远有个 bias 的玫瑰色的眼镜，我觉得意识到这样就蛮重要的，就是它是一个结合的概念。
对，这个蛮难的。
哈拉瑞写人类三部曲的作者，他就有在讲二十一世纪的二十一堂课，你们有看过吗？他里面就在讲说 AI 会取代比如说很高级的职业，比如说像医生啊律师，因为他们有一个人类完全没办法做到的能力，就是连结。嗯，就他可以取得新知识或者新的实验成果，就立马同步到所有的电脑里，然后这些是人类医生没办法实现的。就所以这是我想要跟你们讨论，就是因为你刚刚有讲说你可能把你的一个专业技能打造到炉火纯青，难以被 AI 取代，这件事我觉得是可能的吗？就是真的有办法，人类的天生的限制有办法打过电脑这么强大的可能无限的记忆体，然后它没有什么哦，我记忆力不好这种问题，或是讯息更新太缓慢之类，或是无远国际之类。
记忆力不好是我们优势哦。我刚才讲的是人性嘛，刚才讲犯错是人性。比如你心理智商好了，你不会想跟 AI 心理智商啊，你还是希望医生可以给你一种人性的感觉。
哦，
他可能有时候讲错话，这个医生怎么会讲这样，我就很难很生气。你很难对 AI 生气。哦，我去看了心理医生，然后 AI 给的这东西，那我就觉得不知道。我觉得人跟机器互动，跟人互动是人本质上会去抗拒的一件事。人还是想跟人互动，人没办法跟纯机器互动。
因为我刚好最近看那个《云端情人》这部电影。对，然后他就是一个很人性的机器人。我就想说这是不是在未来有可能发生
大爆雷，就是机器跟太多机器人谈恋爱，然后你人脑无法负荷这件事情，你就觉得怎么可以这样。
对对
对，那我觉得人类本质上的心理状态跟2000年前还是差不多，就是那些欲望都是一样的。像21世纪21堂课，他真的说被取代很多的话，可能最后变成是一个人加 AI 对人，一定要有一个人去当人的窗口，我觉得啦，我的想法是这样。
有一些情绪价值可能是 AI 很难给的，
深层的同理这种，
你会希望他的反应不是被演算法写出来的。假设他就算长得像真人哦，可是你就知道，你就怀疑说，他是不是已经先写好了，然后就这样，我给他一个 prompt A， 他就给我 A 答案。你又想怀疑这件事情，
这个感受很像是。就是你跟那种很会约会的人约会，海王跟海王，然后他都哇把你服务的好好的，然后可是你就觉得他的心 是空的的那种感觉，就是技术到位但是没有心
很好，技术到位那个什么情感不到位这样
对对对对，就总觉得他就算跟你讲情话给你一些情绪，你总还是会有一种觉得他不是在真的因为我，他是对一百个人都这样。
同意，那个心理学里面就讲说一定要给他一个尊荣感，独一无二 VIP 的那种感觉嘛，然后这个可能就是没办法 AI 没办法给你的，因为他可能对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都是这样都是这一套，虽然很高超。
假设 AI 可以无限发展，他可能某一天会达到，但我觉得在可能我们有生之年50到100年内很难达到那个程度，因为很多人还没被定义。就有时候我有时候很难讲，就比如我有时候会嗅出一些东西，你可以闻到一些空气不对劲，不是很难讲，就是你跟人的互动不是只是语言，声音也是啊，声音有声调眼神，看那个脑筋急转弯的时候，不是那个皱眉，一皱眉你马上可以判断，哎，那个皱眉表示他在想什么之类，好像这个场面怪怪的。反正我们在跟人实体接触的时候的五感是很难被演算法在这个阶段就被叙述出来的，所以我觉得人的价值还有很多是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去形容的东西。 AI 必须先有形容，必须先有一些研究，哦，这个东西代表什么意思，然后是 A 往 B 推进， B 往 C， 然后写一个 program 之类的。可是因为我们人都还不知道这些东西怎么出来，我们就是本能就会用这些东西。比如说你今天听有一些歌手他唱歌，哎，用灵魂深处唱出来的歌跟那个就是刚刚讲技术到位，音都准啊，但就是感觉那个 Kimoji 怪怪的，这样就是我们可以嗅出不一样。
我先讲我最爱的书里面有这句话叫做，有些人生活他越来越好，那他们不是最聪明勤奋的，但是他们是学习机器，然后每天夜里睡觉的时候呢都会比那天早上更聪明一点。这句话我真的，我当年不知道是几年前看到，然后我就把它当成我人生的座右铭嘛，就我希望我的人生就是照这句话活。结果已经几年过去了，然后我应该也看了一些书了，我还是找不到别的来替代这句话。就是希望说啊，我今天如果能够学到一点新东西
很棒，
我就心满意足。我觉得这也是套用到刚才 Jasper 讲的，就是这反而让你的年纪有了意义。就是应该说年纪它不是一个只要让你恐慌担心害怕的事情，而是如果你每天有在奉行这句话的话，那你会越老越能享受到那个复利的价值吧。我比较想要，就倒也不是去反驳或是去不同意，但反而我是想要问号的，就是它里面有讲到一个叫做避免极端的意识形态嘛，就是把问题反过来思考会更清楚。那里面就有提到说很多的名人都是用这样子去得到很伟大的理论的，比如说有一个很知名的数学家叫卡森，他在解数学题的时候得出 X， 他反而是 去思考我要怎么样才能得出反 X。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是去反驳其他同样的学者，他们都在朝 A 的方向走，他就去找一个反 A 的路径去走，然后反而得到了相对论这个结果。这样套用在我们生活呢，可能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想要做好一个专案的话，我们应该想的不是说哎，我要怎么样才能把这个专案做好，而是我要怎么样才会毁掉这个专案。就是你要开始找出哎，我要做哪些事情可以对这个专案造成最大的伤害，那我就避免去做。对，那我们就可能就会去想到一些哎，如果我们今天正向思考会想不到的一些观点跟东西。
我上个礼拜实际的例子就是我就研究说我要怎么毁掉我的 final defense， 然后去反应一下所以只要不要毁掉就会成功。真的，我上一集刚刚 Navi 在聊这个，我要怎么失败。
对，哦，你好赞哦，
利用在生活去想这样
这对啊，这个我也可以放。就是我刚才有讲到那个执行长日记的这本书里面，那个执行长好像也是为了筹备一个很大的专案，然后他们花了很多钱跟人力成本，然后一整年的时间去筹备，结果要上线的时候他就突然有一种直觉觉得这真的是对的吗？他就开始跟团队坐下来，然后就说请大家就是提出就你们觉得如果今天专案推了上线了以后会失败会是什么原因。结果这场会议大家都提出来了以后，他们就决定这个专案不做了。
哦，很有趣。
对啊，可是即便他前面已经花了这么多的成本跟时间再去筹备了，但我想要 question 这一个理念的是，如果我每一次在提出我的想法或是我的提案的时候我都去思考这点话，会不会导致我变成一个很立场不坚定的人？因为我太开放了，然后我觉得，我确实我这个提案是有可能错误的，那会不会就会变成说， 你不够有说服力去说服大家去做这件事情。
哦，这个很有感耶，
这是有一个衍生可能发展的路线啦。
你越高的位阶应该要越像这样的人会越好，就是假如比如说你是脸书执行长，脸书的重要决定非常重，就是它会影响非常多的事情，然后因为人都有 bias 嘛，像刚才讲说每个人都是一个铁锤人，你看不到自己外面的东西，所以反你需要怀疑自己，当你在很高位的时候要怀疑自己这件事就很重要。可是我不知道不同位置，就是假设我是小螺丝钉的时候，我需不需要这样，这我也是 question。
嗯，因为我之前就有听过有些人会评价自己的主管说他都会让我有点不知道我到底应该要做什么，因为他的立场不坚，就他感觉好像 A 也可以 B 也可以 C 也可以，那所以我到底是要 ABC， 我到底要做哪一个。
我觉得这个很像是就是在小朋友学习初期可能会你需要跟他讲就是科学一加一等于二，可是到你到更进阶的数学或者是更深的东西的时候，一加一真的等于二吗？就是很多很简单的东西其实它背后可以又有虚数，又有很多就是其实是更进阶的那些概念。真正有智慧的人是他有很多矛盾的立场在他的脑袋里，但是他不会为此瘫痪他的行动，这也是我觉得很难的。因为我也是会看很多不同的立场的人他们到底是怎么看一件同一件事情。有时候在我对这个领域不熟悉的时候，我会觉得我越看越不知道怎么做那我就觉得要帮自己设一个停损点，就应该还是说找到自己的那个中心思想，就是你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适合什么样的不管是投资策略或者是选择伴侣或者是各式各样的角色，就如果你越了解自己你就会知道没有最完美的答案或者是行动，但应该是有一个最适版本的最适合自己的，那就是选那个。
就是我之前看一个 Real 短影片，就是黄仁勋在演讲，他就说怎么当一个 leader， leader 重要性是 confident but uncertain， 你要有很有自信可是你要拥抱很多不确定。我觉得这两句很精辟，你还是要领导你要，我觉得 uncertain 很重要，但你不能 uncertain 到我一头雾水，我现在要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你还是要有让员工感觉到我们这公司要往一个方向，
很不容易。
这个结尾很赞耶，这个 conclusion 很赞。
好，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可以分享的啦，但今天就是走一个我们挑各自觉得很亮点很精辟的地方来聊这个，
让你收尾。
巴菲特就是最近有一个新的研还是讲，就是因为查理蒙格过世了嘛，他就讲到说以前很多人都问说查理你最想要跟那个谁吃饭，历史人物啊什么，你想跟富兰克林吃饭吗什么之类，然后巴菲特说不用啦，查理蒙格每天都已经在跟富兰克林见面，他光看书就了解富兰克林的思想应该知道那个跟巴菲特吃饭是要标价的，标到最高价可以跟巴菲特吃一顿饭。
对，
那大家都蛮很想理解查理蒙格，其实也不用跟查理蒙格吃饭，就读他的书就好了，你就可以每天跟查理蒙格见面。
哦，
哇，所以我们都有跟他吃过一场，
对
吃过好几顿饭，
好棒哦，
讲得真好。
那我们今天就轻薄短小的一集
好，那我们谢谢所有我们各个平台的听众，
很推荐大家亲自去读一读这本书，
对我们三个都大推的。
喜欢我们的话欢迎给我们五星好评和留言，
追踪不打草稿跟已读
都很好听，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拜拜。